本节目由21世纪传媒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伯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啊，阿里巴巴的前总裁这个魏哲先生啊，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演讲、讲到了如何吃到马云吃不到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蛋糕。
他讲他为什么会跟着马云做这个阿里巴巴，当时他就是一个建材家居的一个大型超市里头做 CEO， 就百安居。
当年的淘宝和百安居的营业额都是在80亿左右。马云就问他，如果把百安居的业绩翻一翻，还需要投多少钱，加多少人，花多少时间？他说呢，他算了一下呢，大概还要开40个店，每个店平均2000万美金的投资，每个店最少需要200个人，开得快的话也需要3年。马云说呢，他只需要加五台服务器，一个人都不用，6个月就能翻一番。结果后来呢，3个月就翻了一番。他当时觉得很震撼，这完全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的这种区别。
就像你用抽水机抽水和天下雨的那个差别，一个是天力，一个是人工。有时候天力和人工，哎，我们人定胜天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人工去代替老天来工作，但有些东西你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说你必须要在春天播种，你秋天播种你肯定是白播嘛，是吧？这个天时，就这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时间段了，某一个趋势是代表未来的话，那么你就是像踏上了一个扶手电梯，你不走，你就站在那个上头，一个传送带上也能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
对，
反过来你不借助于天力，只是借助于你的努力，各种投入，各种成本，最后差的就是天渊之别啊。
我好像以前在东吴里面跟你分享过一个观念，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全中国的大学生毕业都是想出国的，就像那个中国合伙人所形容的那样，大概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后来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做广告公司，是个前辈。他就说中国平均9%，广东上海这种发达地区呢，平均每年12%-15%，某些个别的行业，像广告行业媒体行业，每年30%的成长。他说你只要在广东在媒体行业里面待着，你什么都不干，普通的人你也能保证每年20%以上的复合增长。但是如果你要去到法国、英国、美国，也就是2%-3%。
他好多国家能0.几%的增长，0.5%的增长。
对，他说而且呢，你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你还要从底层干起。你还未必能够分享到这个成长。你要干那个社会的最底层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相当于站在中国经济的那个扶手电梯上。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后来大家都可以看到嘛，就是有一些出国的朋友其实都很聪明很能干，就像那个中国合伙人出去，那个邓超演的那个角色是吧。出去的时候就很痛苦嘛。结果呢回来之后发现他最看不起的同学呢都做董事长了，也在挣钱了。那并不是说某一些人比某一些人不努力或者聪明，只不过是因为你坐在哪一个扶手电梯上而已。
或者你没在哪个扶手电梯，或者是你上了一个扶手电梯，那扶手电梯是往下的。
那个前怕。
前不久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一次经历啊，还挺有意思。他们来接我的人说想抄近道，
对，
走到那个出发的那个地方来接，不就是方便嘛？
对。
结果呢，那个地方他都过了时间以后啊，往上走的那个电梯和
关门了是吧？
他不是关门了，他所有的电梯全都是往下走。他用这种方式，他不用关门，你就上不去了嘛。
对对对。
但还真有那种人。
在一个下的电梯上，抱
着认识你啊，他觉得上面就是出口了，他眼看着就可以出去，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去呢？一个人啊，他就提着他的那个箱子，他不能够把箱子搁在那个楼梯上嘛，
对对对，
他就要提着那个箱子拼命的跑。这个算术可以算出来，必须是你降上的速度和电梯往下的速度之间的差
是个正数，
正数呢你就能上去，
能慢慢一点点往
上。如果是零呢，你就永远上不去；如果是负数，你就下来了。
对，
那个人真了不起，他提着他的箱子就那么跑，但通过这个微小的这个差呀、就他跑过了那个向下的那个电梯，跑上去了，
叫跑赢通胀。
对对。 但是我们就惊叹了，这个人真了不起，他能够这个跑赢通胀啊。这时候呢，管理人员就看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心软了
啊，
要上去上去不了，他就法外开恩，用了钥匙拧了一下，哎，电梯又往上走了。他费了好大的劲，我们的这一群人就站在那个扶手电梯上就上去了。
这个就像你当年所说的那个事情嘛，游泳嘛，是吧？好不容易游到岛上，衣服还没穿上呢，别人都走过来了，又退潮了。所以有的时候天时啊，地利人和，我们常常啊在讲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话呀，其实呢是偏那种积极的人生观里面的人看到的。大部分正常情况下，首先要借天时。第二要借地利，最后才能跟人事，对不对？
当然在商业里面，人和本身就是一种天时，人口结构啊，整个行业趋势也是一种打引号的天时
啊。对，这个魏哲呢在他这篇提到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示。就是中国有一群人，我们称之为叫85年左右出生的人，倒的确和一个时代暗合起来。你想一个人不管你干什么的，总要大概中学的时候开始接触互联网吧，
起码你得认识几个英文字母吧，
对，
你起码会用拼音吧，
对，
起码是、
这个邮件什么的你的输入是吧，
对对。所以
大部分的人呢差不多是在中学2-3年级，就是85年左右出生的人呢，在2000年的时候呢正好15岁。我们都知道2000年呢是互联网泡沫的这个高峰期之后嘛，差不多像百度、腾讯、网易、新浪、搜狐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正常运转起来的。
当这些人85年出生的人，他12岁的时候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像新浪啊、搜狐他们都是97、98年成立的，
对，
12、13岁正好是他们接触新的知识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很凑巧的跟中国的互联网就同步了。
对，魏哲在这篇他的讨论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了85这一波人，他们对于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商业结构以及互联网这些公司的命运的影响，就是这一群在中国85年左右出生的人是如何真正的影响到这些业务模式的，互联网公司业务模式，想起来也真的挺有趣。你想看？
对，其实你那个时候在97、98年的时候，那个互联网当然也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金钱燃烧的岁月。我们一些朋友一下子从来没有钱的，经常是打车都不敢打的，突然一下子圈来了1000万美金，就
简直疯了，是吧？我所认识的有一些人，他们这个时候在互联网公司上班，说中午才去上班，下午呢在公司洗完澡，在豪华的办公室里面还有淋浴间，然后开派对，每天都是庆祝各种的活动，直到把钱烧干为止。所以这个情形呢正好应和了我们可以稍作回忆，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85年出生这一群人如何深刻的影响到了我们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决定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业态发展的为什么是85后一代人的成长轨迹？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为什么会倒闭？人类社会为什么已经从前域时代过渡到了后域时代？为什么说中国电子商务的井喷期还没有真正到来？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从电子商务到商务电子。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讲到一个话题呢，就是讲85年左右出生的中国的这一群年轻人呢，他们如何的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互联网形态。
这里头有一个事儿值得分享，就是在第一波互联网大潮，就97、98年到2000年，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呢涌现了一批的互联网网站，这里头有我们今天还知道的新浪、搜狐，
传说中的大 S 小 S 嘛，新浪和搜狐嘛。
对对对，那个时候雅虎刚刚出来，搜狐就模仿雅虎搞了一个跟雅虎一模一样的东西，当时我还写一篇文章叫无甲虎威嘛。还有一个网站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但我还记得，叫8848。
对呀、
8848.com
王俊涛嘛，
王俊涛，
老荣，
老荣，他是一个资深球迷，也是个网络文学的开创者，他跟一个叫谭志的人就做了一个网站叫8848，他就是做电子商务的。我记得啊，就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没有上过网的人都知道搜狐，因为张朝阳老作秀嘛，上过网的人呢一般都是用新浪嘛。 还有就很多人都没有在网上购物，但是也都知道一个叫8848的网站。这个网站当时应该说它的成立的时间跟亚马逊是同时间的，就美国亚马逊97年成立，它也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个网站最终就死掉了嘛。
嗯，
当时有很多网站都倒闭，我也没有多想。现在看魏哲这篇文章，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那些真正使用网络的人还没有成长起来，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他不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他就死掉了。
由于刚开始的输入啊都是从键盘输入的，
嗯，
稍微老一点的人像我父母那一辈哈，
嗯嗯，
都没有办法用键盘来输入发个邮件的什么的，对他们来说相对陌生的。
不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尼格尔庞迪说的就是人类从前域时代到后域时代，前域就是最拥有知识的人是一些老人，在农业社会里头，
嗯，
他们因为长期的经验积累，知识是最丰富的，我们必须要听他们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后来呢，就这个电子这个 IT 啊，这个互联网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年轻人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就他用不着看什么说明书，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特别容易接受，很快就学会。岁数大的人呢，学习这个东西相当的费劲，比如说电子产品，小孩他根本说明书都不看，他就知道怎么去用。中青年中老年人反而不如那些小孩，有一种畏惧感，接受他的那个速度非常的慢。那个时候你要让中国的主流人群在网上去购物，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对新的东西，比如说他有抵触，他有担心，他有恐惧，在一个使用的那些技能啊，他都不具备，也不认真的，不好好的学，一直是处于这种畏缩状态的。而小孩他没有这种状态，这些小孩他们才12、13岁，他们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互联网，他们比主流人群更懂电脑，但是他们没有购买力。而真正有购买力的这些人呢，他们对互联网的这种接触的深度是非常的肤浅的，顶多就去看看新闻啊，那个时候上网主要是看新闻，这个电子商务它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实际上电子商务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这些人已经是20岁了，就是85年出生的人，他们已经开始逐渐从边缘人群向主流人群发展。
做任何生意，你都要看一个所谓的人口结构，这个人口结构呢，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了人和观念的天时的体现。
嗯，
因为1985年左右出生的这群人是中国的第一批网民，重度使用网民，所以当他们在1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出现的8848呢，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他们20岁左右，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适逢其时，淘宝开始了。
嗯，
但是呢，对于20岁年轻人来说，他的消费力是非常有限的，顶多去买一些地摊货。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其实也只能够买10几20块钱的 T 恤啊。
嗯，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一年的年轻人，他能在网上买什么？哪怕他已经有了很好的互联网购买的需求和体验，
他很懂，但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淘宝第一批卖的东西，当然就鱼龙混杂，充斥了大量的地摊货、跳蚤市场的产品。
对，就边缘人群购买边缘产品那么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们往往高估1年的变化，往往低估5年的变化。
嗯，
当2003年到2005年再往后推5年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是从20岁到25岁，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一定的购买力了。到2008年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从买边缘产品到边缘人群买主流产品的这个时候了。
嗯，
再往后，你看到今天，他已经是主流人群，刚开始的主流人群有购买力的人，他跟互联网的接触的深度非常有限，他要买呢，顶多也买一些边缘的产品。购买难度比较低的，现在很多60后、70后还从来没有在网上购物，他也买过网上的产品，都是别人帮他买的嘛。主流人群买边缘产品，到主流人群买主流产品。今天85年出生的人已经28岁了，是吧？到2015年的时候，当他们32立的时候，他们真正成为中国的主流人群。
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在网上买汽车、买保险、买房子。
但所有的你能够
想象
的
一个30岁左右的人，他能买的东西，他可能都在网上会买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展望哈，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子商务将会出现一波真正意义上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它是井喷，尽管今年什么双十一又是什么350亿什么，去年是192亿，今年是350亿，但是我觉得它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井喷。到那个时候，你看85年出生的人30岁，95年出生的人20岁了。这是一帮电子土著，网络成为他们基本的生存环境，而不像我们总是徘徊于两端，一会儿现实一会儿网络，对他们来说没有这个分别。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刚才研究85年的那一群人哈，像我们都是75年的，你们算是65前后是吧，我们这群人啊，有可能不在淘宝上买东西，也可能不在天猫上买东西，不过有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现在都在用微信。如果微信又开始在介入到互联网的这个，这两天腾讯不是在搞各种的跟微信有关的合作开发者大会吗？以现在微信的微支付的这个推进速度，以及腾讯的这个电子商务的布局啊，我觉得再过个一年半，也就是2015年左右的时候，腾讯所带来的一波基于移动端的，把线上和线下的所有商品都变成可以线上购买，那个时候中国的将会出现更大的一波可怕的势力。
这个机会不是说专属于腾讯的，但是属于另外一种新型的商务的出现，它跟以前的电子商务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基于移动终端的电子商务和基于 PC 端的电子商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实体商店是武术，电子商务是机关枪，而移动电子商务是绞杀一切的核弹？曾经被电子商务边缘化的65后、75后，为什么能凭借移动终端直通商务电子时代？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从电子商务到商务电子。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吴不凡。老吴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啊，就是1985年左右出生的人呢，他们生长的轨迹很好的决定或者是暗合了中国的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这帮人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大概20岁，那个时候呢只能买一些跳蚤市场的产品，到了2010年的时候，他们25岁了，逐渐的开始购买主流产品了。
但他们还是边缘人群。
对，可以展望再过2年，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当这波人到30岁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就会在网上购买所有30岁的人应该购买的东西，
就是真正的主流人群要买的所有的主流产品。
对，
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淘宝、天猫将会迎来它最辉煌的时刻啊！
对，
就2015年的时候。
对。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了。今天呢，就另一波人，就是像我们75后、65后的这些人，
开始苏醒了。
他们
在电子商务的这个大潮里面，终于苏醒了。
他们逐渐的被电子商务边缘化的这个人群，将迎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当然，主流的还是85后，但是他们不再是那么边缘了。原因就是一种新的商务形态已经在替代传统的电子商务。过去只要一说电子商务，其实就是网上购物，就这样一个感觉。以前的电子商务呢，是在 PC 端的，我们必须去上网。其实所谓商业活动，归根到底就是厂商跟客户的这个触点，就接触点的一个问题。以前接触点非常的少，甚至是前店后厂，生产的地方跟销售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就生产的地方跟交易的地方产生了分离，就有很多厂商他就集中在城市的某个商业区建立了很多的网点。这个时候呢，商业发达，每个人就没必要去跟生产厂商接触，我只需要去跟那些百货商店，跟那些大型的购物中心去接触，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变化了。但电子商务呢，它一下子把这个触点变得无穷的多，就每一台电脑从理论上讲都是一个商店，你都可以通过这个触点来接触到产品。这是电子商务之所以能够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传统商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成本 非常的低，它的效果非常的高。商店你早上要几点钟开门，晚上几点钟关门，还有房租、水电等等，有很多的限制。这个传统电子商务能够做到更多的交易，又能做到更低的成本，所以它的那个势头是不可遏制的。所以马云说的那个观点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就电子商务跟传统商务的差别不是什么少林拳跟武当拳的差别，而是机关枪跟武术的差别。但是呢，今天又发生变化了。由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我们过去在传统的电子商务里头，你要去购买东西，你还是要在一个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去购买。电脑它不可以移动嘛，以手机为代表的这种移动终端，把传统的 PC 端的电子商务变成了一个移动电子商务的时候，从理论上说，它把全世界的厂商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了，这个触点变得无穷大，不受时间的限制了，不受地点的限制，随时随地随意的去挑选各种各样的产品并且交易，这是移动电子商务的特点。但是今天对于传统电子商务最大的一个冲击还不在这里，是它有一种新的技术出现了，使得线下和线上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了。过去必须要在网上开一个店，哪怕是你在别人的平台上，你也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店，你还要拍各种照片，你必须要懂得网上操作的那所有这些事情。而今天呢，这种识别技术啊出现以后，线下和线上之间就没有太大差别了。
比如说在淘宝或者天猫，其实呢是帮助很多人把他的商店从线下搬到了线上。所以呢你购买的时候呢，你还是要登录某一个电子商务网站，透过 PC 或者手机去下单。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更可怕的趋势。这个趋势呢甚至有可能还要革掉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的模型的命。
对，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微信现在引发了这么大的恐惧，这个所谓扫一扫这个东西。你在街上看见了一个女孩穿了一球鞋，你觉得这球鞋很好看，你拍下它或者扫一扫，也许它瞬间就可以把互联网上所有卖球鞋的店都做一个比价。
对，
如果实体店正好有个商店正在卖这个东西，
他会告诉 你直接到哪个商店去
买。
我们可以想象，完全有可能这种技术啊，现在已经相当成熟了，到处都可见二维码，都恨不得那个菜市场都要搞个二维码，那些蔬菜上。那二维码只是识别技术的一种，还有一些更先进的识别技术，
人脸识别啊，货品的识别、啊、
还有那种隐性的，类似于二维码，但是它隐性的，你看不到是个二维码，你对着那个 logo 一扫，手机能识别出来，它像个桥，就是说线上和线下 O2O 啊，线上
020嘛，
有个女主持人把它念成这个020，这个识别码呢就像一个桥梁。本来这个杂志就是一本实体的杂志，但是呢它里头由于内置了这么一个类似于二维码的东西的话，你只要一对着它，直接就上到这个公司的网站上去了，或者上到它的微信号上面去了。我们把它叫短路，就一下子就像你坐地铁的那种感觉啊，从石景山到天安门，你只要上了地铁，过去北京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你只要一上地铁就觉得快到了，就这个感觉啊，就打电话，我现在已经上了地铁，别人就不担心了，就马上就到了。但他现在这个东西，他比地铁还要短路，就是他瞬间就把线上和线下连接起来了。连接起来以后，第一个就是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较，就浏览商品，会横向的跟其他商品进行比价，还有看别人的评论等等。第二个呢，最重要的是，他甚至会告诉你300米之内有一个他们的实体店，根据上面的这个识别码呢，你可以直接完成这个交易，因为可以微支付嘛，现在像微信上的这种微支付，就随处下单的时代已经来临，过去你必须要在电脑上下单，这个时候你在现实当中你就可以下网上的单。而且如果他这个点跟其他的周围的连起来，他告诉你300米之内就有他的实体店的话，你顺便你就去提货了，就所见即所得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以前是开餐厅的，本来是线下的不能再线下的，非常的具有现实体验感，你觉得不可能电子商务化的这个东西，它也可能因为微信的出现而变成一种电子商务的模式。比如说你可以扫一扫这个店的一些东西之后呢，马上获取一张打折单， 也可以注册成为他的会员之后呢，获得一些他的套餐的一些优惠，再或者呢，是可以透过微信支付来完成这个交易，甚至也可能远程定位，还有可能呢，你的这个地方，这个地址，你跟朋友分享的时候，马上变成是一个网上分享的东西。这一切其实正预示着以前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的时代，现在叫商务电子时代的来临。
对，那天啊，我在有个餐厅里头有一个体验，像我们好多人是吃货，但是特别不爱点菜。
嗯，
尤其是就几个男人在一块的时候都不爱点菜，
嗯，
那怎么办？他现在有这种，你只要打开手机，一打开你就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餐厅，人家网上都知道的。
嗯，
然后你说要点菜，几个人，你打算出多少钱？偏什么口味的，你只要把这几个选项一选，就点出一桌菜出来。那天我还真试了一下，那个餐厅我还比较熟悉啊，就在我们办公室旁边，我经常去，我还知道他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那些菜，这是以很多钱换来的这点知识啊，我就点出来了。结果人家旁边默默地用的那个东西弄，点出来那个东西，我们是四个人，其中他上头点出来的四个菜跟我点出来的四个菜是吻合的，这多可怕呀！我是花了多少钱才
吃出这门真理是吧？
啊，对，
就是这么点优越感是吧？
啊，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话题，可能就是说，淘宝或者是天猫对于传统的商务来说呢，是机关枪和少林拳的区别。正在讨论机关枪和狙击步枪的区别的时候呢，突然来了一个化学武器。这个化学武器呢，就是借由微信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购物环境，
就微支付，
不仅仅是腾讯，未来有可能阿里巴巴和淘宝也会发展出类似于像微信这样的一个新的商务业态。所以我们想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变化的非常快。以前有一些人认为我是做电子商务的，我才需要关注互联网；我做传统生意，我是不需要关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跟我离得很远，不是的。现在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移动互联网将会绞杀一切行业，大家记住，是一切行业。
对，它是核弹，就是说如果说
存在说打谁不打谁的问题，
如果说传统电子商务跟地面零售这种传统商务之间的差别是机关枪跟武术的差别的话，那么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个未来，就是移动互联网加上各种现实增强技术 AR 技术 LBS 技术，借助于这种移动设备而呈现的一种新的商务，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叫什么商务，我自己把它称之为环绕立体商务。这种商务跟传统电子商务之间的差别，就是原子弹化学武器跟这个机关枪的差别。
嗯，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也许就是两年的时间，2015年的时候。
对，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是一切行业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原子弹的化学武器时代的来临，一切行业。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